向宝芝位去。
接着啊，在这里面我们稍微谈一下，就是，如果我要这样讲空，但你信不过，空不下来，这就是很多人学中观的、学空的人学到最后傲慢，他的傲慢不像我不是否定中观哦，因为。我们学唯识是因为无事不具足，这样解释明心所说的。但我们随我们个人根性，有的人在诽谤唯识。我说无事不具足的人是学唯识啊，但你真的无事具足？所以我们在空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傲慢，就是不能安立世间的。你空要空出一个理由。你不能光用你的爱慢心就跟他否定掉，那就算你嘴巴跟他否定，你自己讲的可以很大啊、很高超，但其实你根本连自己都没放下。所以我今天要讲你空，是事实上顺向我这么一个凡夫的知见，我也认为有不可能。对，所以现在这样的我方便用这种角度，就是说我要你放下，事实上。你值不来，你从你这个角度要值，你自己都无法说服你自己。所以我要讲它空，我就从众观察当中，你说我心念在里面，好，那我就来问你了，你如何在里面？你这样讲得通吗？好，我们看，如是四心实居身内啊，佛告阿难，如今现作如来讲堂，观其陀林，今何所在？啊，世尊。此大崇阁清净讲堂在几孤园啊？今其陀林实在堂外啊，这个林在堂外啊，那可是我们这个清净的讲堂在里头啊。阿难，如今堂中仙何所现啊？像我们来讲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说，你不要委屈，你应该直心。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学佛问你的时候，他就想说：“师父，你要问我什么？”就是这样，你这么一提，这些本来没学的人还直接，你学多的人越来越不自信。你见就见，你千万不要说你看到什么，挥剑挥不见，这下算了，所以刚强难调。你去玩，你去玩，不要进来，浪费时间。见就见，不见就不见。你要直心啊、哦，你不要违背你自己的想法。我说这样，整个引导就完全错谬掉了。所以你看，这里面说法，佛教里面的特色一定要尊重找回来。他没有要你委屈，他不要你变得很怪。你有见就见，因为这样你就反而看到你的盲点啊、哦！你看到、哦。你有什么见？师尊，我在堂中先见如来啊，次观大众，绕在这边哈、啊。如是外望，里面堂内是如此，堂外呢，荒祖林园呢、啊，我看到外面有很多林园啊。这个他就如此描述阿难，如祖林园因何有见？你为什么看到外头？啊，世尊，此大讲堂复有开阔，就是说这个窗啊、门啊开打开的，所以我能直接从里面看到外面，啊，故我在堂得眼瞻见了，啊，我可以看到，而此世尊呢，啊，这个开始，你看我用这种讲法，就是，你注意看哈、啊，佛。这是小事，牛刀小事。你哪个词，我就从你哪个词里面开展譬喻，以你相似经验安利，让它产生什么矛盾？ 这同一比喻嘛，我们中英语你举这个例子，那我举同样的跟你相似，你不能说违反的，我就举类似的例子，你认为相通，但得到的结论是不同。所以在思考的时候，你因什么因缘，所以这里面不但是法理要熟悉，世间法也要通达，你才能恰当举例。我说另外讲，我常讲说，我们有中立出一个结论出来，有因讲出理由，没遇没经验，而且就每次都空高高的在空中飞啊飞，就掉不到，落不到人间来，举不出例子来，众生无法去会同。好，那你因为在例子上执着，我就举一个跟你相似例，但结果就不一样。你既然接受我同样的比喻例子，但结论不一样，当你接受我前提，后面你不接受，你就当然是你矛盾了。所以他就用引导的方式，所以在我们思辨上来讲，就是说这样的法，你的烦恼从哪里起，我能观察，所以我就举一个跟你相似但结构不一样的，就当下就反应了。所以在印度那时候这样的一个举例，你看那个脑筋都是非常灵活，他不但是啊，对自己的理论非常通达，对对方的理论能快速理解，而且呢随身取其比喻破你的法，要具足多少条件啊？自己模糊，眼睛也傻乎乎的，经验也没，只有放弃你也说服不了。所以我们像现在很多人，人家这样说我们就这样接受，我们这样人家，因为我们的逻辑太狭隘，我们想得到的别人都想到，别人想到的我们没想到，那只有随人家转了啊。那也就是说，那世间事那么多，我怎么知道，万变不离其中，你就算我没讲的，就像有些人道理也是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先为我定义，为我解说，只要你定义到我懂，我大概知道你所施设一和一言稍可破，稍微破。为什么？原理如是。所以那个长爪幻智碰到舍利弗，在舞台里面照样变数他，对不对？你孙悟空算什么？我如来手掌你跳过。为什么？唯有一缘起能变破一切邪知邪见，这个道理。所以我讲说，你不要累到说我要懂这些懂那些懂那些懂这些，你没办法弄完这些，但你要了解佛法的原理啊，有些东西我没经验也无妨，你好好为我定义，你一定义完我照可为你解说。所以有些情况就这样，经典就算你没解读过，有些东西我不知道啊，那你为我解说一下它的文意在哪里，讲完了你就可以为他开解啊，可以啊。比如说我们要英文的算数学啊，一加一等于二，我用英文看不懂，那这个是答案是说英文看不懂，你跟我解释一下，那这个意思就是一加一，你说二 two 你也是啊，那。你也知道你可以讲述，可以，因为那个原理一样，所以即便是你不能碰过的，你还是可以开解它。所以这里面他现在就用同样的例子啊，他说好，回头就说阿难，如主灵缘因何有见啊？就觉得说因为这个窗户都打开，我在堂中得眼瞻见了，而使世尊就开始，好，我先起个头，在大众中梳金色被啊啊，闭眼啊，摸阿难顶，哎，其实先摸一摸，等一下要打巴掌了，没有了，其实佛都还很慈悲的。不过你看，我们就讲说，佛那种慈悲，其实就如我们前面讲，整件事就是你惹起来的，可是佛依然还是摸顶啊，就是还是，然后就说摸阿难顶啊，可以啊。 你现在先讲，那我待会就开始要讲了。告诉阿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啊，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嗯，我们要是能，我自己也没放光，不过就是能讲讲到就一起放光，哇，这太好了。哎哎，这在，我对楞严咒里面我不是这样。尤其记忆很清楚，就是将此身心奉承刹，实则名为报佛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报佛恩没感觉到啊，我们都讲要报佛恩，啊，我们只是听说啦，啊，道理上应该有佛恩啊，可是说实在也没什么感觉。我们讲实话不是如此吗？但如果你真实依法，而你知道生死轮回关键在哪里，我终于有知道，我不立生其后法生，哦，当然我们没有到那，但道理懂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深很深的一种报佛恩的想法。这个报佛恩不是一种感情，是真受用之后知道，任何世间一切恩德难如三宝之恩。这时候他才讲说，从此之后我将此身心奉承刹，实则名为报佛恩。好，所以在这个有这个道理啊，就是说哦，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啊，就是说你们因这个因缘，我现在阿难讲到这里，我没有直接回答，直接跟他谈说，我现在要跟你们讲大佛顶首楞严王的这么样的一个三摩提，好，他可以总摄一切诸法，所以依此一门呐，能超出妙庄严录，收摄的成就了妙庄严呐。所以如今谛听的阿难顶礼啊，福寿此子啊。那我告阿难，如如所言呐，他先插盖，我现在从这里开始就是要展现这个首楞严大定哦。所以首楞严大定是什么？就是那个知见而已嘛。嗯，我们可以展现到很多的解释，到最后就是那一个道理。其实就算般若经再多，有没有离开的那260字的心经？就算260个字的心经也嫌多，它就是那一份智慧而已。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这个整个念，他的念念在提醒你做一个正确的抉择，这个抉择不是谁强关于我，经过这样的一个种种的开解，仅此一念总摄一切法，你会发觉你心安得住，信得下来，这时候你才会叫做顶戴奉行。这个话都变成是实在的，嗯，你知道吗？整个佛法它就是一种真实的，就是心，就是欢喜信受，欢喜信受，然后依教奉行，那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我说，人一生在这佛法当中，并不是一直用这种几只用自己的感性在修，因为修到最后会疲惫的。唯有用智慧。啊，我们现在诵经，有时候诵到去很累，换一个新的吧，就那。可是真正的解脱味道怎么会是需要心的呢？是我们要般若味重重啊，这个不需要心啊，这是真实受用，不在于文字。所以我们如果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法味，其实你日用之中的一切法听起来别具风味啊。所以那时候我在佛学院跟他们，因为佛学院听法听特别多了，但他都希望新鲜的，对不对？持久的还腻的，现在跟他讲要好好三皈依，哼，找到这个谁啊开这种事，那个我也会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如果随便跟你讲三皈依，我常在跟你讲三皈依的，讲无常我也会啊，无常我也会讲啊，只是已经是抗药性的，就是感觉不出来。但如果你真正体会，你看有的人那个老和尚，他说不出像 他不一定要言辞非常华丽，但他说出了无常味。但有的人心不清净，他希望听新鲜的，听很深邃、很深奥的大道理。但一个心清净的，他要的是那一份传达出来的无常。他光用一个很实在的一句话说出啊，你们要观无常，我们也同样感动。这种话你都讲过了，可是就算我讲过了，我感动我自己所说的，我也同时一切依无常法，随任何说，我皆依此法生感动。这不会影响，因为你是谁讲的，不会，因为你是体会这个法的，所以你不会寻求一个新鲜的，你要的是那个真法位。所以我说，当我们起这个心的时候，它会有产生很大的那种，对法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意志。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心情，就是说，今生从此之后，就是以这个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弘扬修学啊。那现在他一开始他讲了，举出了一个从此之后，大家知道哦，如今谛听哦，那阿难他这个一时因缘，他也胡受持持要谛听了。我告诉他，如汝所言，身在讲堂，复有开阔，言主灵缘，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有没有说，如你所说，有没有人在讲堂？这个窗户门也都打开了哦，也可以看到外面的灵缘哦，外面灵缘啊，那有没有？有没有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但可以见外面的？里面没看到，看外面的。那阿难答言：“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灵泉，无有是处。”没有那种道理。人在里面能看到外，那就能看到里哦，不可能说里面没看到就看到外了。他说：“啊，这你说的。”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你说的，当然如意如是啊，如之心灵一切明了，若如现前所明了心，实在身内，而实先和了之内身啊，应该先知道自己的五脏六腑啊，怎么里面没看，只看外面的？是不是？国有众生，国有这种众生，先应该国有就应该有这样的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纵不能见心肝脾胃啊，爪身发掌，筋转脉摇，成何明了？云如何不知？怎么会有人说他能看到外，里面全然无知？照你这样讲，这是你说的，在里面看你比喻，说我人在堂内，但我可以看堂内的东西，包括火，我也可以看堂外的。那你在里头吗？是不是？可是为什么你的心怎么看不到里面？在中论里面呢，佛举这个例子，他许你一个例子，就是说人在里面可以，人在里面可以看里面的东西，再看外面。他许你。然后用这个比喻，就是说，那人心在里面，应该也可以看里面的东西，再看外面。那有的人，这是我另外回出来讲，你们要是听了会觉得迷糊的话，那我先讲，因为，其实我是用你的思维破你的思维。你如果认为人在堂内可以看堂内的东西，应该可以看堂外的。心如果在里头，应该可以看到里面的脾胃，才可以看到外面的。好，那所以道理不通嘛，你显然不是这样。可是有的人讲说，不管我通不通，至少如来你认为实有人在堂内可以看堂内东西，然后再看堂外的。你如果这么一个认为，其实我是假借你的经验，破你的执着。我其实也不认为堂内实有一人能见堂内人事物，然后再见堂外哦。这是我额外播出来讲的。在佛法里面，我先重许你，就是说用你的讲的理由，我先认同，然后用你的理由否定你。那你说 就算我被你否定，至少你肯定我前面的这种生活经验。他说对不起，那是暂随你而已。我到最后也十五亿的人在堂，虽有堂中中诸多之人，但其实也皆无自心。即便堂外，堂外也非有堂外物啊。那这个是后话，只是我们要讲说，有的人就讲说，我跟着你走，那被破了也傻乎乎的。那要是够聪明的，我甘愿让你破，但破完之后，你至少肯定那一点，实有物被人所见。我在乎的就是要证明能见，虽然路数不同，但只要能证明就满我的愿了。那你也讲说，我虽用你的法来否定你的法，我也没肯定这个，我是暂许的，暂时容许。这个所以观念里面，我用别人，这个为什么要在这岔开？我们经常拿别的来否定别人的时候，结果是吧，拿得很顺手就吃上去了。我们用无常否定人家的常，对不对？那他还蛮爱无常的，结果你们一执着无常，就跟人家的常的谬误一样了，懂吗？你用，所以在中论里面要破常，讲无常，此无常必须顺向缘起正见。所以有没有一个叫做无常法的？没有，无常法要有无常为常。所以我讲无常是以缘起的角度讲常法不可得，非有一个叫做无常法。所以我用无常破常，绝不会堕入到另外一边常那一边，无常那一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破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没上。那如果那就一般人就随你讲，那要是脑袋好的马上就抓你的语病了，你又掉入到另外一点，这样，那这个是讨论，对不对？好，这讨论是讨论，修行也如此。往往我们在叫人家放下的时候，我们其实站在另外一个执着上的。那这么一个执着去放的东西，所放的都回到执着上，你知道？一切功德回向我执法执。这就是很多修行看不到的地方，一切功德回向我执法执，所做一切努力就留下最后那个最坚固的爱取。注意啊，这是一个讲释很简单，不过你们自己在很多修行当中，唯有到最后经常会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如果你所不断的修行都回到那个根源的执着，你的修行大概就很难真正进步。你在拉扯吗？我常讲叫狗咬尾巴，咚咚咚咚，一直绕，一直转，一直绕，一直绕，哎，一辈子也绕不到，那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没有，叫轮回。所以我们要岔开先谈这个啊。好，那我们现在谈说，有没有这样？你认为说，如何不知啊？必不内知啊，好。啊，必不内知，就是说你如果在内，显然内在哪里？所以我们这个讲说，我们因为怕大家听了以后会模糊，我就跟他讲，就是说我们先讲个答案，有没有心？没心，那我们现在怎么听课？那你说有心，你拿给我看。所以我们这个心是从哪里建立起来的？你要弄清楚，我们是诸多妄想和合造作，以这样的妄分别安立为心，其实是心也不可得。所以你这种认知心是众缘生的，你看是客观，只是在共业当中互相允许而已。所以我们讲说，有人我常讲，有人讲说你不正常，我说你也不正常啊，你只是一群不正常的一样而已。一群不正常的很一样，那另外一个不正常的他也不正常，他跟你们不一样，其实大家都不正常。当然这是一种耍嘴皮子的，但实际上我要讲的就是说，就算大家认同也未必真啊， 就算你任他所有的众生和和举手说他如何，我这样不受你影响。颠倒者颠倒，你在投票也颠倒，所以不会，我们在逻辑里面就不是不会诉诸群众的谬误。你就算群众再多，对就对，错就错，不依于群众。对，你一群人对就对，就是说你就算用你的颠倒心讲出大家共同的看法，举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事情如此，你照样不动摇，错。那说你是可以硬硬跟人家对立，但不是，道理如此，是不是？所以依法不依人，这时候才有资格讲依法不依人。否则的话，我所以举例，假如在中华体育馆里面有好多几万人，有很多高深大德，哎，然后你上去讲四圣谛，讲到最后大家异口同声，你讲错啊、你就蹲下来，哎呀，我错吗？你看这一大群人同异口同声喝你说你错，那你就开始疑惑，是我错？底下那么多人，总不会都错吧？没错，就是全部都错。当然，我们如果这么认为，自己没有那个见地，那就狂妄。但如果国有这么见地，就算诸佛菩萨现前，魔示现成如诸佛，就是变化成诸佛菩萨跟你讲四圣谛虚假，你也不动摇。经典说的，因为道理它不是迷信，它不是靠信仰，它是智慧的东西。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你用内知，我们这个知在哪里？也知，但这个知有没有实质一个肢体在知你的东西？能知，我们现在怎么问题就是说，他认为有心体，所以他现在要把这个心，他一开始就错在哪里？他认为有个心体，他要把这个心体放哪里？他不知道这个心体其实根本不可得，所以怎么摆都摆错，放里面也没有，放外面也没有，他就偏在一个他执他为真。所以从一开始能，就是唯识里面讲观是吧，先观境唯识无境，然后再观能观心，亦是因缘生起，依他遍计。所以他是一个次第观起来的，所以他就先做，因为你如果观他境是虚假的时候，我的心语言虚假境，这个境来自我的心，我知道那唯是无境。那既然境是由我心，境此起因缘不可得，那我心由这里攀缘，此心亦虚妄，就从这里一层一层让你互相仰仗，此生由此肯定彼，由彼肯定此，此为虚，鼻炎攀生，因为它是两个相依而生，所以呢，此生故彼生，我就让你此无故彼无，这是整个佛法的原理。好，我们要这样看了、啊。所以你说那内知，显然你这个内知跟你自己认知的，我问你，你说、没这种道理，可是实际上情况一样啊，例子一样啊。你应该如果心在里头，应该你的能看到你的肝脾胃，但你也不认为可以看啊，所以你说心在里头不可以。那云何之外？是故因之啊，必不知内知啊，云何之外啊？是故因之，如你如果里面都不知，怎么知道外面？是不是？你总是先知里面才知外，所以你那个心在里头，里面都不知如何知外。这样不通吗？所以你硬要在心内在找到心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一直找我们的观心，观心念处就是这样观了、观心无常，心在何处，是这样。好，那我们接着看，是故因之，因之啊，如言绝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实处啊。啊，阿难起手啊，白佛言：“我闻如来如是法音。”啊，我听到这样，如来这么说，悟知我心实居身外。这好，哎，没关系，你要这样，我就随你。啊，那因为佛很慈悲，要是我们啊，算了，你这个 我感到白眼了。我们刚才讲了是心，不过就是我们来讲，心内不可得，心外可不可得？我不厌其烦，自身可不可得？不可得。他身呢？不可得。无因生可不可得？共生可不可得？无因生不可得。那你想怎么生？所以七处真心跟我们四不生法同一个原理，跟八部中道同一个原理。换句话就是说，你想生没得生。内外两中间一切处真心不可得，从自他共无因生不可得，一切法不生不灭，从生灭来去依遇这些也不可得，遍破一切法，让你想安住之处啊，皆无漏脚处，皆把你挡住。所以我讲说，在佛法里面，它有一个重要观念叫遍破。一切你可身着之处啊，让你一个都沾不了，都把你破彻底。所以他这个破，其实你要知道，我们要讲破这个七处真心啊，其实这个七的意思并不是重点那个七，这意思就是说，七都打完了，你要都讲八，我就打八；你讲九，我就打九，随你。但其实讲到七也够了，全部都打完了。你在衍生也不过是这些差别花样，本质如此。所以这就是当我自己在观的时候，观到什么？观到四缘名色，就没有再过去了，不需要再观心观无明了。为什么？道理都相通了，一切道理由此可知，皆是缘生法，并不是他不能过。因为很多观法也可以观到那里去，但问题为什么不能不过彼？因为所谓的不能过彼，就是道理都在此了。所以四双八部，三双六部的心经，乃至七处真心，异曲同工，就是破一切你可知的法，无一处可知。它的用意在这，你必须要，你光辨分别看七处真心，一个一个破，你就跟着这样走，你不容易体会那道理。其实我讲七，就是说一处一切处真找心不可得，它的结论其实在这里。好，所以我们看到他说，那就是那我知道心取实居外，所以则何？譬如灯光燃于室中。是灯必能先照室内，后而重启室门，后即停寂。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亦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啊。就灯光在室外，它能照外，它不能照内。但是假设心在外，示意啊，必明将无所获，同佛了意，得无妄也啊。这样可以的吧？哎，满佛的意思喽。佛，你若觉得内不行，那我就改外好了。哎，你就我依教奉行，随你的心呐、我告阿难，世诸比丘，是来从我四罗花城寻其团食，归其陀林。我以素斋，如观比丘，一人食食，诸人饱火，一个人吃，大家都饱，有没有这样？阿难答曰：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诸比丘虽阿罗汉，趣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众饱？一人吃怎么可能？因为你的生命跟我生命不一样，我吃你怎么可以饱？那不可能的啊！佛告阿难：若汝绝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身心向外啊，自不相干，则心所知，身不能觉。觉在生计，心不能知，对不对？如果你认为心在外，那跟你不相干啊。那不相干，他吃你的，他吃他的，你吃你的，那有他吃他的，我饱，我吃我的，那不可能他吃我饱。那心如果在外，他吃他的，我看我的，也不相干啊。所以心在外，当然我们比较知道，心在外不可能。那因为在内没有，他总要找个位置吧。所以要边找边找，那我们都会找，我们也是个常会在找，我们也会找， 我们经常找到最后学佛学到最后就找到不可思议那里结果还是给他一个位置在哪里哪里哪里不能说啊，怎么说都不可以啊，因为他认为用这个非有非空不可思议把你的无知搪塞在那里，其实他内心依然无知。对，我们经常讲说有没有感应啊，冥冥中不可思议感应，其实你也不知道感应知道在哪里，所以经常用逼自己相信一定会有感应，因为我相信佛不会欺狂，佛从来没欺狂，是你笨而已啊，他也没欺狂你，所以感应知道在哪里，你只能把自己的所有的那个道理无知不敢面对，只好勉强抓一个道理完全推到那里去，终于得到心安。很多都是这样啊，其实自己夜深人静还是颇为不安啊，对，在人人面前这样绝对没问题，佛说法绝对不妄语，是实语者是如何如何，他是实语，但你不实啊，你不是真实知道。好，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会找一个地方，我们实际上呢找很多地方，我们很多佛法就把它塞在一个角落，用一种概念让它得到一个答案。世间人会讲说到底是人创造上，是上帝创造人还是人创造上帝，其实上帝是被人创造出来的，就算有天人天王他也不能创造世间啊。那为什么需要一个上帝，因为 才让我们所有疑惑有个解答。所以宗教信仰的心灵是从古就至今每个人一般众生会当他大完全无知无法去开解宇宙的这个奥秘生命的奥秘的时候，他就早把神请出来了。啊，这个神只负责他吃喝拉撒啊，什么功能不是，就让你放心，其他他还没做什么事，他就晃晃的。就像有一个他很有趣，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活佛，他说我到底是不是活佛我搞不清楚这个够天才的，我跟他讲话很好玩，不过他们要我当活佛就借名字给他们当咯我觉得他是不是其实对他也无妨，我觉得他也无妨，是不是没关系啊，你我想一个人是的人当然不会去指才对，所以说他们说是我不知道嘞，啊，他们要啊就给他们用啊，啊随便你们喽，所以他也管了很多道场。我那就是那一位个性，他有一次在那个论坛里面啊，他讲出那个东西啊，我们其实平常我们以前没认识，就是那个论坛里面，我讲了一些，啊，他就找我谈，就有人说，啊，不过他那个个性啊挺酸呀，啊，不过就是我觉得有点很真性情了，啊，但我觉得他当他这样真性情完了，更可以看到道人的直率了，啊，他真不真我心里有数，我管别人怎么真不真，对不对，你们要就让你们用啊，我就看到这个就很好玩，他就，很有趣，哎，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就是说这里他谈了，如果这个我们刚才最主要是我们总是在一个东西安立一个我们认知的，那现在阿难其实也同样的问题，他就不在内但他在外总一个答案啊，让他可以安定，可是你看我就跟他讲，那可是真心相隔啊，向外互相为外互相隔离自不相干，则心所知身不能觉，觉在心生气心不能知，好，那哎，那这样怎么分，我今世如啊兜罗绵手，如眼见时心分别否，我现在现出我的手，你认为你是用哪个来看，好，阿难答也如是师尊，就是说你眼见的时候你认为心在外，那这个是眼在见，那心在哪里，好，如是世尊，我告阿难，若相知者云何在外啊，如果我眼见心知应该是一起的，怎么会在外， 那时候那不在外，那在内，在内又看不到，所以心在哪里？如实有作用，又抓不到，所以我们的心，你认为有心没有？它是极不自在的心，它是被所有一切，包括你的妄想，包括世间所有的情境，合合成一个心。本心不可得，自己强执着为心，由心认知一切法，从此再安立一切法。那既安立法，安立所知，就肯定能知，由能知的颠倒去肯定所知，能知所知，两不可得。所以我们不是讲说阿含经里面讲，于色染着缠绵为之众生，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为之众生。所以你去染着它，增长你的自身的爱着。所以在众生在入胎的时候，他后来长养出来，他为了要长养，他要顺向他的烦恼，就像梦中，他为了满足他的妄想，他可以在梦中编排出种种的情境，这一些情境纷纷每一块都是烦恼支撑的。这中间任何梦中里面有情无情物，哪一个能离开你的妄想心？哪一个不是无明分带在每一个墙每一个砖块里头？你的梦中里面的六根六尘，哪一个不是无明相应？山河大地，不是我一直讲说根生气世间都是八识所现，这样知道吧？所以当你了解这个的话，我们既自己一颠倒现出种种境界，然后用自己的下一个心态去认定它，那给它养分，也给自己执着养分，所以不是谁先谁后，是能所相依，有能有所，有所有能。所以他们以为有前后内外，其实是一家亲啊。所以我们不断在肯定，我们不断在肯定外头的时候，其实就在肯定自我。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一切广大分别的同时，要不看到这个分别，其实我们讲说，当我们在认定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它最大的根源回头的是认定自我，它是跑回来这里，它会跑到这里。所以我们要讲说外如何，所以在我们即便到了地狱，我们是很不喜欢到地狱的，但莫那是没关系的，莫那是你到哪里我都欢喜，只要不要没有，只要不要我说没有我，这样就好。你用苦用乐用不苦不乐随你怎么，只要证明我在，其他随你。我这个帮派老大，你要做好做坏都可以，只要你顺从我就可以了。是你所有都可以，那我就是所有，让我肯定。我可以用逆境肯定，我可以用顺境肯定，我可以用一切境肯定，只要肯定出一个我来，就是这样来执着来。所以你看这里面的心在内在外，我们刚才不是讲说那个当觉得心在里头那一块，今天我拿出来的心有没有在里头？换心手术难道一换你性格跟我不一样，就变成你是我，我是你的，可能吗？所以我们就执着心在哪一点，光这个就知道你的自见有问题。心不在哪一点，那心又在哪一点？所以能不能观那一点？可以，因为众生习性以这个心脏为心，无法就借着这个色法看到色心相异，可以，但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一块心在那一点，是。所以有人就往这边观，这是方便施色，你还执真的有一心在此处，那是颠倒见，那是颠倒，所以可以用，但不能治，类似这样道理。所以当提出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哎，这个观念有待切磋，有待商量的，好。 好，你看啊，就是如是世尊，佛告阿难，若相知者，云何在外？是故因知啊，如眼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无有是处啊。好，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见内故啊，不居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我今思维啊，在哪里啊？只在一处，终于让我找到了。佛言：处今何在？啊，阿难言：此了之心啊，既不知内而能见外，如我师存浅乎根离，犹如有人取琉璃丸，合起良言，虽有物合而不留爱，彼根随见，随其分明。啊，然我觉了能知之心，不见内者，唯在根故。分明主外不无障碍者，浅根内固。他为了东跑西跑，你跟我讲内不行，讲外不行，讲内有内的矛盾，讲外有外的矛盾，那我就跑出一个在那个根里头的，那挥内挥外，我两头都可以回避你对我的问难。众论不都这样吗？你一有执，我一破，破完他就跑到另外一边，你破我挡，你破我挡，挡到最后无路可走，只好投降，就是这样。所以他有的到最后根本就是瞎扯了，他因为他必须要，他有时候跑到最后很有意思的，他举一个剑，那我们破吧，破到最后他就找好多理由，跑到最后变成彼此自己矛盾，他找了很多理由，竟然跟他原初的立场矛盾。那这个道理讲应该自己知道，他完全是为了辩论，他在于给自己心安，他不在于对错，所以他为了要就挡你的问难，他就施设很多的道理，很多的理由，结果到最后绕了万千，绕到最后彼此互相矛盾，他也不知道。所以有的人要挡到最后，他说我这样的立场，那中论就讲了啊，这不是刚才你不互相相违吗？这叫自与相违啊。自与相违就是你讲到最后已经刚跟你为了回避我的问难，结果到最后竟然你连自己的立场都给否定掉。所以很清楚的人，我很清楚，就是我今天破了，但我的立场很清楚。有时候破的人破到最后是也傻了，那被破的也傻了，哎，那不是。所以后来破到最后，有人破到最后跑到对方的立场，对方跑到我的立场，那大家自己就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在哪里，那自己很清楚，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就讲说，当然这里面有时候要有一些定力的，如果定力很，而且理则很清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比如说你一问，有的人就问完了还没回答，就去问下一个，再问啊，你跟他回答他就溜到下一个啊，那你跟他回答溜一个，那到最后说你问他们了，问完了他问了，好，这个错，他说错，那所以错，你刚才倒数第二个也错，因为他是依他来的，那所以你可以了了分明的知道他连续立几个问题环环相扣。所以讲完了说啊，这个错又怎么样？这个错，等一下，这个错就是这个错。落到最后，你刚才的根本立场你自己不知道，我还记得，就是说你的立场，你已经不知道你自己执在哪里，你当初的立场，我现在还提醒你当初的立场在这里，所有你绕过的地方一一跟你拨回来，你就是错。不然有的人绕到最后，他不在乎，他不在自己对不对，他就一直绕。那我们有时候跟他绕完了，哎，到最后跟他回答完了，那我回答这个问题干什么？那忘了。其实我们要显得正义，竟然自己也模糊掉了。那就是说，当你在谈的时候，你也很清楚，我今天讲这句话的主要用意在哪里，不是纯粹为了辩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论题，谈到很广很广的时候，谈到大家我走向枝末去了，就忘了他的主轴。所以，即便你谈得很广，他的身心还是很稳定的。也就是说，今天这些东西要不回到主轴，变成戏论，是这样。 所以你知道说我今天跟你应答不是纯粹在论彼此是非，是为了显正义。假如不能显正义，就算论再多也都无益。所以谈完了以后自己了了分明，等一下我们必须要拉回当刚才的。所以有的人谈谈，大家一直谈，谈到最后连自己的方向都到哪里，结果就不了了之，刚才所说的完全是浪费时间。所以说法者本身也必须很清楚自己讲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他很快你走到哪里他还是说等一下，当初谈这个东西是为了这个问题，谈这个是为了这个，谈这个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们当初的主要问题在这里，我们现在做个结论，让你跑不了，或者说它的意义全无。好，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请起立。向法师问讯。